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省新郑市残疾人乔向阳坚持修炼法轮功，2018年9月17日被警察以扫黑除恶的名义绑架，2018年12月29日被新郑市法院非法判刑8年，已上诉至郑州市中级法院。
山东省菏泽市三位70岁左右的法轮功女学员程盼云、陈玉花、李振环被非法绑架关押在菏泽市看守所一年后，又被偷偷判刑后送进济南市女子监狱。程盼云70多岁，菏泽市牡丹区检察院退休干部，被非法判3年半。陈玉花70多岁，菏泽市牡丹区商业系统退休职工，被非法判4年。李振环66岁，菏泽市电视台退休干部，被非法判3年。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75岁的法轮功女学员刘学荣，2018年7月17日上午在牟平区集贸市场发真相资料，被便衣警察绑架，2018年12月份被牟平区公检法非法秘密判刑4年，并于2018年12月28日被劫持到济南女子监狱。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八旬教授夫妇被非法判刑入狱。南京八旬法轮功学员刘淑英和丈夫孙教授被南京秦淮区公检法610构陷，于2018年8月被非法判刑2年。现刘淑英被非法关押在南京女子监狱，她丈夫孙教授被非法关押在苏州监狱。他们的女儿孙学志2018年5月10日被构陷发法轮功真相 U 盘，再次被月牙湖派出所警察绑架，关进南京市看守所，2018年6月16日被非法批捕，目前情况不明。刘淑英在科研部门工作，她丈夫为南京解放军通讯工程学院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技术骨干。刘淑英夫妇因浑身是病开始修炼法轮功，80多岁的老人修炼后无病一身轻，不用再花国家医药费，本是件大好事，却因修炼而被捕入狱，承受着肉体与精神折磨。刘淑英于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走入修炼，迫害发生后她被多次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洗脑班等地，受尽折磨。刘淑英的丈夫孙教授是2年前刚走入修炼法轮功的新学员，他本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十分消瘦虚弱，医生诊断其病情发生癌变，在走投无路之中，在妻子催促下，他开始走入法轮功修炼，很快病情改善，人精神起来，原本消瘦的他胖了许多，一个浑身病痛的人修炼法轮大法，获得身体健康，延长了生命。他们把法轮大法真相告诉不明真相的世人，那是无私善良的体现，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上海善良妇女蒋玉英被非法抓捕。上海58岁的法轮功学员蒋玉英于2019年3月7日被上海普陀区公安分局国保伙同普陀区甘泉警署、宝山区大华警署上门绑架并非法抄家，借口是蒋玉英曾在菜场用印有法轮功真相的钱买菜被举报。3月21日蒋玉英已被非法逮捕。蒋玉英女士退休前在上海第二皮鞋厂门市部工作，工作认真勤快，年轻时患上了牛皮癣，到很多医院就诊都无法治愈，而且越来越重，最后发展到全身都是红斑，奇痒无比，经常挠得全身血淋淋的，惨不忍睹，全场都知道，只要他去浴室洗澡，人家都躲开远远的，就连家人也嫌弃，弄得蒋玉英内心非常痛苦自卑，多年来一直承受着身心的双重痛苦。1999年他有幸得到法轮大法，看了转法轮，他知道了做人要按照真善忍为标准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他觉得这本书太好了，非常珍惜，勤于练功，逐渐的他的牛皮癣顽疾痊愈了。 全身的红斑逐渐褪去，只有身上留下的一个个暗痕，昭示着她多年前曾经罹患的病症。蒋玉英女士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她热心直爽，善解人意，认识她的很多人都得到过她的热心帮助。她曾经常给80多岁生活不便的邻居老人代买生活用品，买菜买水果，不怕麻烦，也不与老人计较。她常说，老人那么大年纪了，我不与他计较，能帮就帮一下。她也多次捐款，同事、邻居、同学、客户、生意伙伴遇到困难时找他，他都会尽力地提供帮助，与他在一起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关心与善意。这场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不修炼的亲属成功营救被非法关押的亲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亲属。2018年4月至5月青岛峰会前夕，我姨被绑架，得知此事时，我姨已被构陷到检察院，我母亲跟家人一起拿着法律条文商量着怎么去检察院要人。听了姨被抓的过程，我很愤怒。大白天我姨正在午休，忽然就闯进一群人把我姨带走，家里的电脑、大法书籍、打印机也都被他们抢走，这行为简直就是土匪。我就说，去什么检察院，谁把人带走的找谁去，先去派出所询问他们警察凭什么抓人。因之前我母亲跟我三姨去找过参与迫害的人，他们总是以不是直系亲属为由拒绝见面谈话。我们把姨的儿子叫了过来，拿着法律条文开车去了派出所。在派出所，我们当着警察的面打了举报电话，内容就是某派出所谁谁谁警号多少，带人非法闯入家里，把人非法带走，都抢走了什么东西，把整个绑架过程说一遍。电话那头是电子录音。之后我们又去检察院询问，检察院说他们只负责当事人是否构成犯罪，关于抓捕跟他们没关系。之后我们又去了当地的信访局，把派出所的违法事件写了上访信。没过几天，我姨就回到了派出所，他们除了我姨的儿子谁也不让见，非得签字才放人。如果我们签了字，不就等于承认他们乱抓人的合法性了吗？我闯进去，可是他们闭口不谈，说跟我没关系。我只能跟我姨说了一句不用怕，然后跟我姨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弟，去了信访局。结果信访局下班了，我们打市长热线把经过说了一遍，那边说要等7到10个工作日。挂掉电话后越想越不对，哪有那么多天等着啊？接着又打电话，他们问是不是关于法轮功，我明确地说是，然后反问他们法轮功犯法吗？法律上没有哪条说法轮功犯法，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尽快给处理。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我姨送回家了。我五姨从被抓到放回前后一个月有余，当时我们都想着去法院起诉参与迫害五姨的派出所警察。这期间法轮功学员说人放回来就好了，他们下次也不敢犯罪了。我们的目的是救人，不是跟他们对着干，他们执行者也是受欺骗的，是真正的受害者，明白真相才是真正的目的。如果每一位执行者都明白真相，选择善良，那么这场迫害就会结束。营救过程不要惧怕他们滑稽可笑的咋呼，现在宣传说要依法治国，犯不犯法不是派出所或者江泽民集团说了算，是国家法律说了算。比如在派出所的时候，在跟参与迫害的警察对峙的时候，他们让一群穿着制服的人在办公室盯着你，想人多势众的吓唬你。这个时候不要害怕，首先问问他们，我们家人犯了什么罪， 他们说出那条法律，然后就问他们法轮功影响你们哪条法律实施了。另外，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明文规定的14种邪教里面不包括法轮功。其次再问问他们，在没有拘捕令的情况下随意闯进老百姓的家里，随便把人抓走，是谁给了你们这个权利？你们这个行为合法吗？已经构成犯罪。他们对于你的质问哑口无言，或者说上边安排让这么做的。这时候你就问问他们，是上边的谁安排的，是否有相关的文件。派出所是隶属于国家机关还是个人，还是江泽民集团迫害老百姓的工具？当你义正辞严地质问他们那些警察的时候，他们都不敢看你。在信访局也是一样，先是对我们大吼大叫，我就非常严肃地正视他们，问他们谁给你的权利对我们大吼大叫，吹胡子瞪眼睛，然后他就进了办公室。再出来的时候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语气平和，看到了举报材料后把我表弟叫了进去，告诉我们不要再这样闹下去了，要不然想放人都放不了了。他们很害怕，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来了。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练法轮功了，法轮大法给我们家带来太多太多的好处，在这我就不细说了。我小的时候，母亲因为修炼大法被非法抓捕，甚至于还被弄去游行示众，在迫害中也坐过牢。那个时候我真是太小了，除了会哭，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为避免母亲再遭迫害，我买了好多的法律知识的相关资料。身体法夫受之父母，如果自己的父母在没有触犯任何法律的情况下被迫害，而做子女的却无动于衷，真的是枉为人子。作为大法弟子的一个家属，只想告诉更多的人，做好人没罪，练法轮功没罪，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善恶有报是天理，只争来早与来迟，那些参与迫害的人，该还的迟早要还。
越南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感动大陆游客。作者：新闻。前几天笔者有机会去了一趟越南，所到之处亲眼目睹了越南法轮功学员讲真相的身影和场面。一路上在河内、吉婆岛等地，法轮功学员或一两个人或三四个人手持真相展板，面对面地对大陆游客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这天中午，笔者在越南下龙湾用过午餐后，从饭店门口台阶上看到门前停车场旁一位越南青年女子，穿戴整齐，端正站立，双手捧着一本大相册，正在向刚吃过饭的游客展示法轮功真相。旁边围了六七个中国大陆游人，互相在谈论着。我走过去，只听见一个游客连连说：“谢谢，谢谢，借您吉言。”走近前看，这本大相册是对折展开的，横约有五六十公分，高有三四十公分上下，可以一页一页翻动，两面合成一个大图面，页面上图文并茂，每幅页面一个真相专题，上面用大黑体字做标题，下面配有图片和说明。这些展板图文清晰，一目了然，纷纷吸引人们上前观看。展示的内容有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国家和地区，天安门自焚伟案，活摘人体器官惊天罪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贵州平塘惊现亡共识等。大部分游客吃过饭，导游招呼人们上车出发。这时手捧真相画册的这位法轮功学员静静地站在旅游大巴车的一侧，有节奏地一页一页翻动这本大相册。陆续上到车上的人都静静地透过车窗随着图册翻动在观看着，车辆慢慢启动了，看着这位法轮功学员祥和的面孔，端庄的身形，缓缓摆动的右手，车里的人们被深深地感动了，也都挥手向他致意。近年来每天约有五六万中国人到越南旅游。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一句法轮大法好，腰背筋膜炎全消。我是黑龙江法轮功学员，我儿子2017年10月因为有事去外地，回来之后却突然腰部疼痛难忍，睡了硬板床，还找人按摩，也没起作用。 打止痛针作用不大，后来干脆不能动了，也就无法下地行走，从里屋到外屋都要担架抬着。打电话咨询，大夫说是腰背筋膜炎，据说这病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弄不好会瘫痪的。儿媳妇给他四处找名医，我和他爸得知后就去看望他。我们告诉他，你在学生时代也学练过法轮功，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如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很多绝症病人都念好了。儿子默默地点了点头，看着儿子痛苦不堪的样子，我们也帮不上忙就走了。第二天儿子就打来电话说，他就念了一句法轮大法好，身体就能动了，也不那么疼痛了。第三天儿子就能下地走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儿子喜悦地告诉我们，真是法轮大法师父给我治好了病啊，使我很快康复，万分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我们全家人都无比感恩师父的无量慈悲。在中国大陆，大法还在受打压的时候，世人能够认同法轮大法好，站在正义一边，就会有福报。希望更多世人早日明大法真相，得福报。
烧大法书造业，济南市历城区西营镇村长李宗山遭恶报病亡。李宗山，男，山东济南市历城区西营镇李家庄村原村长、书记。2016年，李宗山的长子、退伍军人李永贵42岁外出打工时，在淄博市临淄西门一银行支行附近，见有一妇女在卖各种书籍，其中有转法轮，他就花20元钱买了一本，那妇女还送给他两本真相资料，其中一本是藏字石。李永贵带回家看了三遍，被其父李宗山发现，给他全部烧掉。烧了大法书以后，李宗山胃下部拳头大的寒块，医生叫寒块多年不痛，开始剧痛，用擀面杖顶紧，痛稍微轻一点，很快转成肝癌，花了5-6万元，不到两个月李宗山就死了，时年63岁。
摘大法真相条幅，佳木斯郊区西格木乡村治保主任遭恶报。2003年，王典担任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西格木乡平安村治保主任，从上任开始就摘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条幅，不光摘平安村的，周边村子的他都摘。法轮功学员多次劝说他，这样做对他不好，王典为了利益不顾这些，他的家人也怕对他不好，不让他干这事，他也不听。2016年，王典在本村法轮功学员家附近蹲坑，将一名外地来本村的法轮功学员送到村委，向村上要赏钱。在2017年5月，王典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查出两种癌症，喉癌和胃癌，医院说最多活4个月，医院拒收。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中共检察院人员遭恶报案例，作者庆云。中国司法界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也是恶报频发的重灾区。据明慧网报道，自2009年7月辽宁大连市甘井子区检察院两名检察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得了白血病，在明慧网上曝光之后，一位检察官说，哪止两名，有好几个了，不只是白血病，肝癌最多，检察院死一个，法院就死一个，法院死一个，检察院就死一个，并且说得很准，法院的人说检察院丧门，检察院的人说法院丧门，这次搬家两院分开了，法院死一个，检察院就死一个，多么可怕的恶报，多么密集的恶报。明慧网2017年3月4日迫害法轮功中共检察院人员遭恶报一文报道了77例中共检察院人员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恶报的案例，本文在此基础上查漏补缺，增补了38例同类案例，总计115例。实际上这仍然只是现实恶报的一部分，还未曝光出来的可怕恶报将更多。 中共无神论的毒害使很多人不信不怕恶报，胆大妄为，恶事做尽，坏事做绝。然而不信恶报，恶报却上门。善恶有报是天理，多行不义必自毙，而有德行必有福报。保护善良守法的法轮功修炼者，您将功德无量。据清德育古鉴记载，刑部主事康熙公涂勋曾住狱中，详细询问每个犯人的罪情，发现有无辜之人后，暗中告知尚书，尚书核实后释放了十多个受冤的无辜之人。涂勋还提议每五年派检刑官核实案情，为无辜者平反。尚书为他奏明皇上后获准。涂勋也曾被派做检刑官，梦见神告诉他说，你命中无子，减刑之意深合天意，赐汝三子，皆一子妖精。他得善报，有了三个儿子，后来都做了大官。欧阳官有学识德行，曾当过四年二州的判官，对案件的审议判罪很下功夫，唯恐有冤情。他曾把公文带回家处理，每每再三推敲能否免除人的死罪，以免不该死的被误判死刑，常常为不能免除人的死罪而叹息。他死时儿子欧阳修还未成人，母亲曾将这些事告诉欧阳修，并对他说，我不知道你将来能不能有所成就，但我知道你父亲一定会有品行好的后代。后来欧阳修果然考上进士，成为一代贤相，皇上追封他的父亲欧阳观为正国公。古时传诸子训幕僚仆役说，古云宫门中好修行，何也？在人艰苦孤危之时，扶持宽容一分，胜过他人所作十分。若能解开冤屈，释放贫人，交于扶弱，而不成威所骗，不因贿拷打，不故意冤枉，不肆意乱法，则一日里可以行数十善事，长久累计，自然吉庆日至，子孙昌盛。是选择为了眼前利益，追随江氏流氓集团迫害善良的修炼人，与罪恶的中共为伍，奔赴地狱，还是选择尊重法律，利用您的有利条件，保护尊重修炼真善忍的善良人，获得神佛的庇护，拥有平安光明的未来，也全在您的善恶之间。将这些恶报信息整理出来，希望世人，尤其攻坚法司系统的人们清醒，为自己的生命和未来负责，不再参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再让这些恶报悲剧重演。希望您选择良知和正义，为自己和亲人开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